七章一到十一节。我们前一阵子刚刚一系列的讲完马可福音，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用主题式的会讲几次的信息。之后呢，我就会开始用新约的叫雅各书，传讲一些就圣经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些教导。如果打开圣经，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一到十一，你们大家看，我来念。基列耶宁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宁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动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我们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借着你，借着诗班的献诗，你是恩典的主，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那位将来要来审判国人、世人的审判官。愿意今天就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自己；开我们的耳，让我们听到你要对我说的话；更重要，开我们的心，能够来接受；最后，能够开我们的口。福音的奥秘能够传给这个悖逆的世代，这些不信主的当中，主啊，就求你帮助。愿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从头到末了，都有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用我们所做的讨你的喜悦，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感谢神，今天借着苏云弟兄雪能。这首诗歌354首，事实上不是我们很熟悉的。那这首歌非常有趣，我刚刚在唱的时候呢，神要开我的眼睛。那英文很有趣，眼睛是双数，当然除非是有独眼龙的，我这都是两只眼睛。然后呢，开我们的耳朵呢，英文也讲耳朵是 plural， 是双数。除非是有重听的，不然我们都是两个耳朵。那开我们的口是单数，心也是单数，我们应该是一心一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会说出去。那眼耳是入我们的，口是出去。圣经说，入口的不会污秽人，出口的才会污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眼睛多看看，耳朵要听，耳朵要听。 今天我们这段的信息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要复兴。我们基督徒灵命的复兴，非得借着我们的眼睛，借着我们耳朵，这是我们看进去的。复兴必须从我们看进去的开始，才能够表达出来。那这一段的故事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的作者就是这一个人，叫撒母耳，是以色列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位士师，他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原本是士师来审判的，他把士师的时代带进了君王的时代，他一生中高了两个君王，一个就是扫罗，是扫罗王。以色列的第一个王，第二个王是大卫王，是以色列的最伟大的一个王。我们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因为神应许大卫有一个子孙要做永远的宝座，所以撒母耳是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很多人喜欢把孩子取名叫 Samuel， 我们教会有一些叫 Samuel， 这是取名这个撒母耳这个很好的名字。那今天这一段的故事是以色列在撒母耳带领之下一个所谓的最复兴的时候，灵命最复兴的时候，最兴旺的时候。然后英文通常叫做灵命的复兴，叫做 spiritual revival。 有时候你经过美国教会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广告说 revival this week， 就说这个礼拜有所谓的培灵会。我们一般教会有两个特别的聚会，我们教会现在是没有，就是布道会是对非信徒的，培灵会是对信徒的。那培灵会就希望借着有些讲员几天的聚会，把我们基督徒的灵命如果眺望起来。那我们下个礼拜没有组织，我们会去 CRC， 有点类似所谓的培灵会，那是我们基督徒去退到那边去领受神话语的一个聚会。那一个教会兴不兴旺呢？就是看教会的灵命有没有兴旺。如果教会的属灵生命被眺望起来，教会一定兴旺。可是教会是从你跟我组成，所以呢，你我灵命的复不复兴，就直接影响到教会。从来你会看到一个教会的基督徒灵命没有被神眺望起来，教会会被眺望的。这教会历史中从来没见过。你如果愿意看，在美国的教会的历史中呢，有好几次的所谓的灵命的大复兴。那个时候大复兴到的地步的，往往是一小群的人影响，一小群忠心的人影响。复兴到的地步呢，影响到了家庭，家庭也复兴，影响到了教会，教会也复兴，影响到社会。听说到一个地步呢，有一些城市教会复兴到的地步呢，城市里面的酒店都关门了，因为没有人去买酒，很多剧院都关门了，因为没有人去看戏了。那我相信美国就需要这样子，很多污秽的地方都会没有了，首当其冲。就比如说像拉斯维加斯那种地方，没有人去赌博了，卖酒牌的人都失业了，没有人去喝酒。所以呢，这些就是因为你我要扮演的角色，就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在这边有眼睛的，有耳朵，你在神的带领之下改变你的心，打开你的心，让你的心能够复兴起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为天下事。意思是说，你在这边辛苦，很多人都不在乎的。可是你一出名，大家就哦，很出名。 好像被雷打到了，就突然就变成一个人了，很少有这个情况。我举个例子，像我们今天的诗班练诗唱献诗，对不对？他是不是今天早上诗班班说，我们今天早上凑在一起随便唱几句就唱出来了？绝对没有。他们早上很早来练诗，昨天礼拜六也练诗，上个礼拜天也在练诗，他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练习，只为了五分钟，是不是？没有人说凑在一起，除非你是职业的，凑在一起就唱出来。然后我们礼拜五晚上的查经也是，是不是这个样子？很多的弟兄负责带查经的，他不是说，哎呀，今天晚上礼拜五查经，早上圣经翻一翻，意思意思，然后就带查经。他们也花上很多的时间，可是他花上的时间，你我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只看到他外面的表现。那同样牧师的讲道，也不是说今天反正去 Google 两下啊，早上就随便东凑西凑就讲，也是要花上一些的时间。那属灵的灵敏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付上时间，付上代价，在那边等候，就求神经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这一个历史的故事呢，来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如何的复兴。有几点我们可以注意的，首先我们开始要正确，开始我们开始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不管你做教会的任何服事，我们可能恩赐有限，可是你态度要正确。你如果态度正确的话，即使你恩赐有限呢，时间久了，神一定会让你得到祝福。我们的属灵的复兴也是一样，我们的态度一定要正确。神绝对不会用结果来衡量你的态度，就是说 the end cannot justify the me， 就是说英文这句话，不能说我为了奉献给教会，我去偷钱去抢钱，神不要这个，所以你的态度要正确。所以呢，我们态度要正确，在这一边呢，有一个就是面对所谓的约柜的态度是什么？约柜今天已经不在旧约当中，当时以色列人有一个叫约柜，是个柜子，不是很大的柜子。那个约柜里面有摆了几样的东西。其中的一样呢，就是所谓的十诫，就是神给摩西的那个十诫，两个约板，神叫吩咐他们把那个约板放在约柜的里面。那个约板就是神的话语，所以约柜呢，大致可以说是代表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或者我们属灵生命要复兴，首先我们对神的话的态度是什么？你对神的话的态度是什么？这边告诉我们他们什么态度呢？他们把约柜接到他的家中。你怎么来接待这个约柜神的话？你怎么接待？丢在一边无所谓嘛，反正书这么多，多一本也不多，少一本也不少，你怎么接待？他们把他接在家中。我最近看一篇文章，人家说我们常常在每一年都会讲今年最畅销的书嘛，影响人类最重要的书，你怎么定义什么是一本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你怎么定义？我们常常要带小孩子去图书馆，你要看什么有价值的书。有人就这么定义，这个可能不是基督徒定义，可是他的定义是很好。他说这本一本书的价值呢，有没有价值，是就是说这本书能不能 这样子的话，圣经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一本书，因为圣经历史历代改变所有人的生命。很多的书来往就过去，只有圣经存到现在几千年来，不断的改变你跟我的生命。关键是我们有没有把圣经接到我的家中，接到我的心中。诗人说过一句话呢，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人。这个诗人因为把神的话接到他的心中，改变他的生命，他不会去得罪神。然后呢，圣经约柜呢，也不只是代表神的话。我们也知道，神的话在2000多年前，神的话成了肉身，就是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基督，是在你我的当中。所以，我们如何来接待耶稣，就会影响到你的态度。我们很多慕道的人到了教会说，你们为什么一直讲耶稣耶稣，听了听了烦了啊，有什么大不了？你我的救恩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话成了人，成了肉身，住在你跟我的当中。所以我们灵命的复兴的首先，我们要懂得接待所谓的约会，接待神的话，接待主耶稣基督，这个是首先的第一步。你的态度要正确。然后这一群人呢，不只是这个样子，他们把约会接到他的家中，他们还把它放在山的上面，就是最显明的地方，就是说把神的话高举起来，高举起来。我们多少基督徒，你如果牧师去你们家的话，查查看看你们圣经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在角落看不到的地方，还是你高举神的话？我们多少时候呢，在人的面前，公共的场合呢，我们敢不敢把圣经？当然，你不是说在工厂啊这样子高举，不是这个意思啊。你有没有敢不敢把圣经翻开？说讥笑人家说，你还在读这本书啊？你敢不敢高举这个神的话？敢不敢放在山上？我有的时候在 YMCA， 大部分都是我在等师母的啊。少部分被人家看到是师母在等我，那我在等他的时候呢，我就是把中文的圣经这样打开嘛，我先跟他们说这什么东西啊，这什么东西，因为他们没有看过中文的圣经。那不是自我标榜，说我们有没有学习高举神的话。这边讲他把约柜放在山上，是人家看得见。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高举超过人的话？还是我们把达尔文进化论高举神的创造论？神的话这个创造论太荒谬了，达尔文比较聪明，那进化论是对的，我们怎么高举？你会发现呢，进化论算什么？神的创造论才是正确，高举神的话要高举。那你我有没有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高举？我们常常说愿神的教会的台只见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因为耶稣的十字架要被你我高举。因耶稣说，如果他被人举起来的话，就要吸引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不知不觉把人高举，这个是多么伟大的传道人。那有些传道人自己也认为自己很伟大，说我来讲你们教会的话，没有超过2000人要请我，因为我是伟大到只有2000人的耳朵可以听到。那耶稣来到世上只 所以呢，我们是高举谁？灵命的父亲一定要高举这个约柜，高举神的话。那不仅是要接待，要高举，更重要还要看守。他们说看守耶和华的约柜。这边讲到他们把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分派出来，分派的原文，你如果去看英文本的话，叫 consecrate， 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说我把神的话接到我家中，把神的话高举，我不能让随随便便的人在那边看守。我必须把我这个儿子呢分别为圣的。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分别为圣出来？圣经 有些话我们读起来啊，觉得很刺耳。圣经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吃，就我们有的时候不能把神这个话呢丢给那些人们糟蹋的人吃，因为神的话是圣经。所以我们有没有来看守约柜？这个是要首先我们开始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从你怎么处理神的话开始。然后属灵的复兴呢，灵命的复兴必须要有个过程，不是说今天又发生了。我常常说过，在教会历史中，属灵的灵命的大复兴是经过很长的一段的等候，等候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看到。复兴的时候大家都说哦好厉害，他们都没有看到过程是怎么样。今天在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约柜在这个基列耶里许久，要过了什么？20年。过了20年灵命才复兴的。我们等不了20年，我们等了2天就受不了，或者2个月啊，等了2年，我们等不了20年。那个时候的领袖是叫做撒母耳的，你像20年，那些老百姓那边说撒母耳你在干什么呢？一天一天过，你在做什么呢？他们说20年后，以色列的全家才倾向耶和华。在这个灵命复兴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懂得等候，要等候什么？他们等了20年。约柜在基列耶里，这边讲说许久。如果你再读下去的时候呢，后来约柜被大卫王从基列耶里接到了大卫城，是70年后。哇，这个时间是很长久。可是在这过程中，20年后发生了一个事情。20年，以色列的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在他们等候的时候呢，你我要想想，我们在等候的时候要做什么？你我等候做什么？我们整天望着天等。他们在等的过程中，从第5节那边看到了，就是撒母耳一定是常常的聚集以色列人。到了这个情况，他把以色列人聚集在一个所谓叫做米斯巴的地方。你我在等候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聚会。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不要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的人一样。我们基督徒不要常常在 Amazon.com 或者 Google 说哪里有复兴的教会，我就去那边凑凑人数啊。复兴，你打电话给牧师，或者是给我们的执事长，所以说，所以你们 WCCC 复兴的时候才叫我一下，那我在家里等。没有，他们是聚集。当神复兴的火临到基督徒生命教会中的时候，不是零散的，都是他们在聚集的。你去看《使徒行传》就知道。 当圣灵降临临水的时候，他们都是聚集在那里的，不是说我们微切一下啊，啊，明天圣灵降临，大家平常好久不见了，来聚集一下，绝对不是的。在等候的过程中，我们要彼此同心的聚集在一起，等候着。也许要等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时间在成熟中，我们在等候。等候的过程中，我们不只要彼此同心的聚集在一起，不是分散的，我们要彼此在米斯巴。米斯巴的意思是守望口，你我彼此要守望。我们常常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啊，我们教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为他来守望？我们有没有常常提醒他说，某某某，你最近怎么样？聚会好久没看到了，你的灵命怎么样？你的身体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守望？我们要在米斯巴守候，然后呢，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要愿意来认罪接受审判。所以呢，沙漠就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审判是一句很重的话，我们不要想今天讲出审判了，牧师审判你们这种话会讲出口。至少呢，我们可以听听别人的意见，别人对你的鼓励，你听得进听不进？圣经告诉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的话，或者说爱心说真理的话，至少我们能不能听得进？有的时候做牧者的要语重心长说这些话，不能说是审判的话，而是做一些挑战鼓励的话。我们在等的时候能不能听得进？这个是在等候啊。你如果看沙漠他的一生，他一生就是在以色列境地，从这个城跑到那城，一层一层去教训人，一层一层去审判人，他是事实吗？所以在审判在过了二十年，神的时间才到。然后呢，我们属灵的过程中呢，有没有祷告？在这边告诉我们祷告。祷告呢，今天的经文非常有趣的，在诗篇102篇，今天我们敬拜的经文中，祷告是什么呢？诗篇102篇，他这边告诉我们说，17节说神会垂听穷人的祷告，也不会藐视他们的祈求。所以祷告呢，也可以说是祈求。然后，并且你如果看圣经诗篇102篇的20节说，要垂听被求之人的叹息。祷告也可以是让我们来到神面前叹息，为跟讲被囚的人，被囚的人可以说是真正在监狱的人，也可以说是我是被我的罪捆绑，或者是我可以被我的疾病捆绑的人，被我的忧伤捆绑的人，我们是被囚的人。求神你呢，我在你面前叹息，求你来释放，把我释放掉，把我从这个困境中释放掉。这个就是祷告。祷告不是高言大志，说的天花乱坠。诗人告诉我们，就是祷告、祈求跟叹息嘛。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这样子？沙漠我就是这样子的人，他都是为他的以色列民在那边祷告。所以当敌人攻击他们的时候呢，害怕到一个地步，以色列人就对沙漠说，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 他就为他们祷告，祷告是要发出我们内心的像叹息的声音，好像倾倒水一样，在神面前把我们的心意吐露出来，这个是祷告。我们必须要祷告。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神会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所以他们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如果我们不会认罪的话，神的复兴不会临到你我身上，因为你很好啊，你很好啊，我也很好，我们为什么要复兴呢？复兴revive 的意思是说，好像把死人救活的意思。你都很好了，我为什么要复兴你呢？复兴就是因为我们跟神说我不好，我在走退路，我聚会不经常，我对弟兄姐妹对人常常有批评，我不好，我得罪了神，你要复兴我。不会认罪的祷告呢，也就等于祷告自言自语，在神面前自以为意。你若记得耶稣不是在那个圣殿有两个人来祷告，对不对？有一个是可能是法利赛人，说：“哎呀，神啊，我多厉害，这个家伙比他好，对不对？多好，该复兴的那个多好。”就那个另外一个人的罪，就是捶胸说：“神啊，我是坏蛋，全世界上我大概最坏。”那耶稣说：“谁的祷告谁听呢？神听呢？就是那个人祷告嘛，自以为意的你们在家里，你不要带到神的教会，对不对？你自以为意。我们到神面前，必须要承认我们得罪了神，如此父亲才会来到。那不止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要等候，要祷告，还有一点，我们要懂得奉献。你想想看，敌人都杀到门口了，我应该去磨刀的时候，对不对？我都打仗了嘛。我们在台湾，我们那时候我当兵的时候，有一句话说：“临阵磨枪啊，不亮也光。”你们听过？哦，不利也光，对，临阵磨枪啊，不利也光。那敌人都杀过来了，我应该磨刀的时候，他们却不是这样子，他们是磨什么刀啊？磨那个献祭的刀，啪，把羊杀的刀，不是磨那个杀人的刀。你想想，他们在最困难等候的时候呢，他们首先来的就是来献祭、奉献。临命复兴，我们一定要懂得奉献。今天牧师在这里不是告诉你们说只是金钱的奉献，你很多方面都要奉献，你时间上有没有奉献？有人说我们要全真正的奉献呢，我们真的要做到十分之一的话，我们不只是金钱，我们的时间都要。你一天有24小时，你有没有奉献给神2个小时？有没有？这边告诉我们，他们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给神，做完全的燔祭。燔祭在当时是全部烧掉，吃都吃不到的，献祭人吃不到，全部烧光。这一种奉献是在我们的过程中，所以我们在教会过程中，我们常常要学习等候神的时间，要学习警醒祷告，要学习来奉献。如此有一个开始正确的态度，过程中有一个心智，最后呢，你的生命一定改变，一定会有一个改变的生命。这一个就是复兴的目的。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在这群人当中，他们的生命是从内心 归向神，他们外在呢也顺服神，因为神说把偶像丢掉，他们就丢掉，他们也单单的侍奉耶和华。在第三节和第五节、第四节当中，这个是你我生命改变很清楚，我们的生命要改变，要从内心发出。你的内心有没有渴慕神？有没有归向神？一个不是发自内心的改变，维持不了太久。你对你的最亲的人的那种感情，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维持不了多久。你对神也是一样，所以神要求他们是要一心的归顺耶和华，一心一意，不是三心二意。所以呢，生命的改变，可是生命的改变又不能没有外在的表现，外在要顺服。我们有没有不顺服？我们现在讲顺服，通常都不太受欢迎的一句话，顺服。因为现在，尤其在美国这种状况之下，大部分都是不顺服。我们有没有说神借着他的仆人提醒我们的，我们就照着去做？在这里呢，我非得要提出实际的例子，希望你们能够打开你们的耳朵，能够听传道人牧师的就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审判，劝勉。我们基督徒内心顺服，要归向神，我们行为上要顺服。如果有人提醒我们一些事情，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照着去做。也许那个人说的，观念跟我们不符合，没关系。因为认识我的人知道我不是太强势的人，虽然我的名字也比较强，可是我不是很强势的人。然后呢，我对有一些外表我不是这么的在乎的，可是有一些人是在乎的。所以前一阵子我们请讲员来，他很在乎你们坐的位置，很在乎你们坐的位置，所以他会告诉你们往前坐。然后我们呢，往前坐属不属灵是一回事啊。那我们有没有一个顺服的态度？既然他这么说呢，我们就往前坐，对不对？也没有什么损失。因为呢，一般的外来的讲员或者是牧师呢，他看不到你我的内心。我都很难看得出，他只能看你那外表的顺服，来反映你内心的归向神。所以他如果说了 这些的呢，你我外表不能顺服的话，他不知不觉他也可以知道你们的属灵的状况。这个是很容易了解的道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呢，我们外在呢能够学习做个顺服。这个是个属灵的改变到个地步。我为什么说这个样子？因为在教会的历史中，教会大复兴的时候呢，传道人说的话呢都是很有分量，大家都听。所以呢，那个时候有些城市，我刚刚说过，传道人说不能赌博，赌场关门；传道人说不能酗酒，酒店都关门。传道人说礼拜天要聚会，礼拜天所有的店都开了，有这个分量，因为大家很顺服嘛。当然传道人不能说你去犯奸淫，这当然是神的话了。所以那个时候呢， 婚姻家庭美满，孩子传道人说要听父母的话，所以孩子会乖乖的。你如果那个时候的教会呢，大人跟小孩子一起聚会，小孩子是这样子的，都不会像我们的小孩子东跑西跑的。大人顺服，小孩子也顺服了，就是因为我们大人不顺服，小孩子也不顺服，这个是很自然的道理。这一种呢，就是带从一个父亲的一个外表看得出很明显，从内发出到外。因为我以前是很顺服的人，讲完一个小故事就结束。记得以前我们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理工科的，理工科的时候我们在读大学有必修科，比如说是中文。中文谁要学中文？我都会了，对不对？中文历史课谁要学历史？这个死人的故事啊！所以我那个历史课呢，我从来没去上过课，是大班的。就有一次我们同学跟我说，历史课的老师很老，他最后一面临着我们去见一见，你知道意思？我从第一课结课到最后一节课，从来没去上过课。考试就冒出来想去见一个老师的面，可是考试是由助教来，所以老师从第一面到最后面没有见过面。这么不顺服的学生，那中文课更厉害。中文课呢要点名的，所以呢不得不去。历史课不用点名，那中文课要点名呢，我们比如在这里，我们的教室的桌子都可以动的，对不对？不像这个，你不能把这个椅子搬到后面。所以呢，我们那些学生呢，来上课都是拼早的，早早最后一排，不是早到前面的哈，因为你晚到的话，你后面的位置都光了嘛，就坐到前面，对不对？所以我们很早去抢最后一个，那我往往就抢靠近门的那个，所以上课开始，老师一转头呢，我就越来越往门移动。下课的时候，我的桌子已经在门外了。这种学生一听到老师要点名，你砰跑进来，在这样子。你我的声音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这个反映出我的顺服嘛。我们更觉得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住宿舍，有的时候要上课的呢，就打通电话到宿舍说老师要点名了，大家骑脚踏车过来。你我的顺服。我有时候想想自己的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对那个东西没有兴趣。如果我们对神的话没兴趣的话，你就不会顺服。你若认为神的话是高举的，你非得顺服。求神帮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怜悯我们，在你面前的光景，因为你都知道，就是让我们在降服在。